我们查的是出埃及记的22章，当我们查到21章的时候呢，我们查到了实际上呢是对摩西十诫的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么第21章当中呢，就讲到了有关致死人，就是剥夺人生命这方面的律法，无论是主人或者是仆人，就是一律是平等的，你都不可以剥夺他的生命，要对生命呢要有绝对的一个尊重。动物也一样，他的生命也要被尊重，当然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是不能够相比较，但是呢至少生命都是要被受到尊重的，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那接下来就进到了第22章。第22章呢，这里说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5牛赔1牛，4羊赔1羊。所以这里就讲到偷东西了，如果你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抓住了之后，无论你是宰了吃了还是卖了，偷牛或羊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偷牛和羊呢就是对，那是家里边的大物件，好像是我们现在这个车一样，这属于动产当中的比较，对于他们的是可能都应该是动产当中最值钱的了，牛和羊。说如果你要偷人这个牛和羊呢，你要5牛赔1牛，4羊赔1羊，这个原则。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所以这个财产的拥有者呢，如果有人要挖窟窿来偷的话，也就是说你已经尽了你的保护的措施了，你不是说你扔在门口的，而是你是已经把它保护好了，那么这个贼呢要破坏这个保护，比如你家的墙，他要把墙给挖掉了，要偷这个东西了，那么你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呢，你把贼给打了甚至于打死了，这都属于什么？是属于正当防卫。但是我们这里边要讲到正当防卫的，你是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哈，你目的不是要把它打死，而是保护你的财产，哎，把它打死了，这样的话呢就不算为有罪。说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为什么说太阳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呢？因为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了，所以你一切都在光明当中的，那就属于故意把他打死了，那就不行了。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的所偷的物。所以这个贼如果被抓住了，那你就得赔还了。如果这个说你要5牛赔1牛，我一头牛都没有，那么好，你就要把自己卖了，然后顶所偷的东西。接下来说，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活着，他就要加倍赔还。也就是说这个人偷走的东西呢，哎，抓住的时候呢，啊，他还活着的，那你就要加倍，5牛赔1牛，4羊赔1羊。说人若在田间或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葡萄园上好的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这里边呢也是一样的，实际这属于一种变相的偷窃，就是他家的牛啊，他家的羊。实际这个事情呢，在乡下呢是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比如说养鸡的或者养猪的呢，不要很怕他到自己家的菜地里边。通常呢，跑到别人家菜地里呢，他就不管，因为就是变相的喂猪了、喂鸡了嘛。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偷窃，这也是不可以的，必须赔还。第6节，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柴火、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所以就这是一种，虽然是无意的，但是你也要赔还，就是给人家造成了损失。第7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就是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做这个事情，就是家里边没人的时候会把这个钥匙啊什么东西托付给邻居。他这里边就讲到了这些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工具呀，或者是牛羊啊什么，放在人家看着，这物从那人家被偷去了，所以你放在人家里边，就是说别人放给我这儿要我托管的东西呢，被人偷去了，说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所以这就由贼负责。若找不到贼，那家主B 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那个委托你的人呢，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是贼偷了还是我们自己给他密下了。 就是坚守之道啊。所以这个必须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真被贼偷了，还是你自己坚守之道，这个必须经过审判官来鉴定是否坚守之道。而第九节说，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犯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衫，或是为什么私料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好了，那么这里边是什么呢？就是对一些东西丢了，看到人家隔壁的牛，说这牛曾经是我的。好了，那么你这要到审判官面前来判断说这到底是谁的。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呢贪心呢就是这样，比如说他真的可能是捡到了一头牛，但是呢那白白捡到一头牛也不愿意归还人家，但是不小心被人家发现了，人家说这是我的牛，那他说他是他的牛，他说他是他的牛，这样的话就要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来判断谁对谁错，这个牛这羊到底是谁的。如果判定有罪的，你不但把那个丢的要给人还人家，你也要把加倍的要给人赔偿。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没办法证明这不是你偷的，所以呢他这里边要连带一点偷窃的责任呢，所以你要赔偿，不单把原来的人要赔偿人家，你还要加倍的赔偿人家。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死了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委托别人看守这个牛啊驴啊羊啊这些活的东西哈，这里是牲畜活的东西。那么这个活的东西就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死了，另外一种可能呢就可能是跑丢了或者怎么样的，总而言之会你没有见证人。然后呢那怎么办呢？说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启示，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也不必赔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哎，你把一头牛放在我这儿了，放在我这儿之后呢这牛死了，不是我打死他的，也不是我把他饿死的，他自己就死了，或者什么样呢，或者他自己走丢了，或者自己走丢了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给我做见证啊，这个事情啊。所以呢那我怎么证明自己清白呢？那么因为这个没人看见，就是到审判官那里，审判官也没有什么办法来审判呢，就要把这件事情呢要看守的人呢要在耶和华面前起誓。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没看见呢，神看见了。所以呢这里边还是一个这是一个无罪推定啊，就是证明你是无罪推定，不是首先定你有罪，而是首先定你呢是无罪，但是呢你必须是在耶和华神面前起誓。所以定无罪的原则是什么呢？定无罪的原则是你在神面前的起誓，因为神都看见的，这样的话就不必赔还。十二节说，若牲畜若从看守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那么如果是被偷了的话，你就得还人家了，被人家偷了，这有证明的，比如说呀门被破了，完那个牛圈被破了，然后被人抢走了或丢了，那你就得给人赔。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属于监管不力，人家托付给你照管，你没照管好丢了，那这你就得赔了，你就没尽到责任嘛。当然你可以不替人家照管，你就没有责任，但是你替他照管呢，你就有责任。十三节说，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但是呢如果说是被动物把它吃掉了，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有动物来吃掉的时候呢，这个跟贼是也有不同的，这个动物来既然把这个野兽都把这个牛把这羊都给撕碎了的话呢，那人呢所以你想去保护，有些时候你也保护不了，比如说这个来头老虎来头狮子，他就在那里在吃那个羊，你怎么去把它解决掉呢？可能你也来不及解决掉了，否则的话你自己也会有这个生命危险的。但是这里就说了，如果你要是有这个证据的话，真的是被老虎被狮子吃的话呢，那你也不被赔还，这属于天灾，这个没办法了。所以今天呢订立合同当中呢也是，就所有的合同当中最后一项都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呢这个保险公司都不管的，所以这个没办法的。第十四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受伤或是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那么这里讲到了，前面就讲到是什么呢？是委托你照管。现在不是讲委托照管了，而是讲什么呢？从别人借的， 是我借你一头牛来的。如果借来的时候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受伤了或死了，本主没在同在一处，比如我说我从我邻居借头牛，我说我要去耕地，好了，邻居一告诉说好吧，把牛借给你，然后我就拿这头牛去耕地。去耕地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这个牛哇不小心把腿折了或是死了或者怎么样，那我就必须给人家赔还呢，因为是我借的。但是如果那个本主说跟我说借的人说，哎，今天我也没有事，我跟你一起去耕地吧，那么怎么来处理呢？他说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来是为雇价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冲你这个借或者雇的借呢是属于人情，雇呢是什么？是你愿意的哈，是你愿意的。那么雇呢我是付了工价的。比如你这个你跟我来了，说我今天看看你怎么耕地，耕地的过程当中这个牛可能就是脚底一滑把腿摔伤了，那这我就不用赔付了。这我就不用赔付了，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了。第十五节之前我们看到了呢，这里边讲到了几点，偷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监管，另外一个呢讲到了是借或者是雇，这三个关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起了纷争的话，实际上呢都是因为某一个东西或者牛或者羊或者是物件，因为他的所有权或者这个物件受到了损伤所产生的纷争，这里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了，或者是赔偿或者是不赔偿。那么接下来第十六节呢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就是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是这里讲这人是引诱哈，是他主动的，与他行淫总要交出聘礼娶他为妻。所以这里指的呢不是强奸犯罪啊，强奸犯罪就是要打死的，但是这里面讲的是引诱人家，就是有他喜欢的意思，有点像谁呢？有点像那个事件和抵拿似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你就需要如果愿意的两情相悦的话呢，你可以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她，所以这个父亲呢不想让这个女儿嫁给这个人，他就要按处女聘礼交出钱来。所以这个男的呢你要给人家赔偿的，这个赔偿是什么呢？是按处女出价的聘礼你要给人家的。所以这里边这个十六节十七节呢，这里基本上实际上讲的应该是一个就现在所说的就是同居啊或者是偷吃禁果这种事情，但是呢女方的父亲不同意嫁他，或者女方的父亲同意嫁他，怎么来处理？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呢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十八节说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活，这里就讲到了是女巫啊，女巫这个是不能让她存活的，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所以这个是这种情况现在是也有的，但是这个呢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呢是必须要致死的。那么第二十节呢说祭祀别神的，就是拜别神的，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就是这些人拜偶像的或者拜耶和华神其他之外神的，这样呢都会也会要被致死。那么这个三个呢，无论是行邪术的女人还是与兽淫合的或者祭祀别神的呢，实际呢就是拜偶像呢，这都是在他们将要进去迦南地当中他们所流行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耶和华神在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就告诉他们这是不可以的。这些东西呢尽管在埃及有盛行，尽管在迦南地他们要进的迦南地盛行，但是他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这是绝对的死罪。二十一节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们，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这里要告诉他们，就是在他们当中那些寄居的要怜悯他们，你不可以恶待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所以他们要保护这些弱势的群体。第二十二节呢又讲到了说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就是百姓当中孤儿寡妇不可以欺负他们的，若是苦待他们一点儿，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怒， 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女儿为孤儿。所以这里边对孤儿寡妇呢也是非常的保护的，寄居的或者孤儿寡妇的，这个呢你不可欺负他的。那么不可欺负寄居的呢，是因为有他们曾经做过寄居的，耶和华神怜悯他们了。我们做寄居的时候，耶和华神怜悯我们了，那我们就不能够不怜悯在我们当中寄居的。孤儿寡妇呢，那我们读后边的时候，耶和华神甚至于说他是孤儿寡妇的神，所以你不可以欺负他的。二十五节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利的向他取利。哎，你借钱可以，但是不可以向他取利的。到后边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若是你的弟兄向你借钱的话呢，你都不要有偿还的指望，就你不要觉得说，哎，我借你钱我能够收一笔利的，这是不行的。甚至于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借我们弟兄钱的时候呢，你都不要指望他还，你说这就不公平了。但是圣经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欠人家什么，我们有一欠人家钱，你有一分钱不还的话呢，你都不行的。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哈，这里边只是强调说你不可以亏负，你不可以苦待你的弟兄。二十六节说，你既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当头呢，就是比如说我从你借，今天借我一头牛哈，然后我保证还给你，我给你个当头。因为那个时候呢，当头是什么呢，就是衣服。衣服现在呢我们都不在意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衣服呢是非常非常贵重的一种东西。为什么如果人家拿衣服来做当头呢，你就要日落之前还人家呢？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上的衣服，若是没有拿什么睡觉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衣服呢有双重功能的，一个是穿在外边做衣服，另外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当备用。然后说，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这里讲到了说，耶和华神怜悯我们，我们也当怜悯我们的弟兄，要有这样，要有恩惠的。所以相处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这种有恩惠、有怜悯、有慈爱的一种关系。二十八节说，你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哎，这个不但不可以毁谤神，也不可以毁谤官长。你看这里边把毁谤这两个词用在，一个用在神的身上，一个用在官长上。也就是说在那个社会当中，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官长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就也就是说你毁坏百姓的官长就是毁谤神，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权柄是从神来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二十九节说，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滴出来的酒拿来献上，不可迟延，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我。所以他这里就讲，耶和华神这里就讲到了，要拿好酒、上等的酒和头生的儿子，就是最好的，要献给神。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所以这里讲的，神是非常有慈爱的，说这个牛和羊生下来呢，七天要跟他牛妈妈、羊妈妈在一起的，第八天才能够归给神的。前面讲到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第三十一节，你要在我面前成为圣洁的人。所以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人。那么做圣洁的人呢，后面也有一个，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的牲畜的肉你们不可吃，要丢给狗吃。所以这个呢，不是因为你献在神面前献祭了杀了吃了的，这个呢你是不能吃的。就是说你在路上突然看一个牛被那个野兽给撕扯了，吃剩下的，然后说，哎，拿回家我吃吧，这不可以，要给狗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在神面前为圣洁的人，不是什么都可以乱吃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二十二章。那么二十二章的话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里边实际上是进一步解释，也是在进一步的细化前边的给摩西的那十诫，无论是有关偷盗或者是保护偷盗嘛，偷窃，这是不可以偷窃的。那么这里偷窃呢，它分了几种，分了好多种。比如说这东西你是借的，你是租的，它是你的，你搞不见了，就是这种所有权，就是对所有权产生了很多的分歧，如何来 界定是偷盗还是主动偷盗还是不是故意的真的把它搞丢了，这个它之间是有一个，或者说你到人家实际上牛啊羊啊到人家吃人家的庄稼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偷盗的，所以是一种财产的保护，不允许偷盗。那么下面说讲到了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保护弱势群体，所以这里是要爱人哈，因为这里说了，因为神是有恩惠有怜悯的，要这个社会当中要是以恩惠以神的恩惠以神的怜悯来建立的。那么接下来呢，他也讲到了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就是把耶和华神当作他们的神，这里讲到就是你们要献祭嘛，要献给神，表明呢尊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是一条律法的，所以这是二十二章所讲的。好，那我们从二十二章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啊，弟兄姊妹来表达一下你们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里边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王老师，实际你看这个律法呢跟现在的律法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后边我们会看到神的律法，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你要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后边会讲到呢，你不要因为他穷你就可以偏袒他，也是不可以的。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呢，耶和华神的律法它是活的，很有意思的，而今天的律法呢实际上是冷冰冰的。所以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说法律是否能够容纳这个人情啊，法律是否能够容纳人情，有些说法不容情，通常会说法不容情，但是你看西方社会里边它有什么呢，有这个陪审团，所以陪审团那里讲呢，告诉我们，哎，法律当中是容情的，因为我们看的哈，这些事情发生的所有的过程当中，它是与人你是否敬畏神，也就是说你是否能够凭着良心活着，这是一个重点。但是同时呢，律法对那些别有用心的，就是故意的恶意的，它也有一个限制。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律法呢，人的律法呢虽然很多，但是它依然有漏洞，但是你会发现神的律法没有漏洞，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律法不能审判良心，但是神的律法是可以审判良心的，所以你看神的律法呢更加的完全，也就是我们能够逃避世界上的这个律法的罪，但是逃不过圣经里边神所设立的律法的罪，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你看当我们去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呢，哎，它是活的，特别有意思的，也就是良心呢，不是说体现人的，是有个良心，因为人的律法不能审判人的良心，但是神的律法是可以审判人的良心的。你比如说在那里边那个人真的没有人给他作证，你的牛委托我真的丢了，那好了，那没人看见，那真的丢了，那你向耶和华神起誓，也就是说这个罪呢似乎是从人间逃脱了，但是在上帝的面前还是没有逃脱的。如果我起假誓我真的把他给偷了，然后或者我把他卖了，或者我把他杀了，但是没有人看见，但是我就欺骗人家的时候，我向耶和华神起誓的话，最后我要在耶和华神面前领罪的。所以有神的社会和没有神的社会是不能比的。这里边我们看到呢，前边呢实际它是制定了一个你是否侵犯了人家的这个财产这个问题，那里边就讲到了你借的也好租的也好或是你偷的也好。那么实际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二部分讲的就是一个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呢往往就是第一部分人当中那种没有财产的，就是第一部分讲到了偷窃也好侵犯别人家产当中的那个乙方，乙方呢大部分那里边可能就是这一部分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没有财产的，他们是财产比较少的，所以是这两方出现的纠纷的时候，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就看得比较清楚，的确是这样子的。现在这个犹太人呢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当然有敬虔的犹太人当然是有，但是从现在我们看呢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变得唯利是图，实际人都是一样的，也不分犹太人或者中国人，我们都一样，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要满足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律法当中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人你不单单为你人所看见的东所做的事情负责，你也要向神负责，人可能看不见但是神都是看得见的， 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些面子功夫嘛，就是说你世上的律法抓不住我把柄就好了嘛，对吧？只要做的天衣无缝就好了嘛。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后边所以最后呢，这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你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圣洁的人不仅仅是因为你吃不吃那个撕裂的肉，当然那要那个是一个，但是前面这些律法那也是一样的。你要凭着你在神面前去遵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才是个圣洁的人。所以他这个作为结束的时候呢，他是把神放在了前面。人的律法看不了人的，看不住的，可以看住我们的行为，但是看不住我们的良心，这很有意思的。那他这里边指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说这个重点呢是什么？这个重点说，人若引诱女孩子呢，与她行淫，所以这里边强调的是引诱她行淫。实际呢，这个很大程度上它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没有这种道德底线的人呢，是我们是觉得说这是搞淫乱嘛。但是呢，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知道，就是说这婚前的性行为是不可以的。这是违背这个律法的，所以这里边所谓的引诱与他行淫，这里边就是讲到的，实际上这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彼此是什么呢？是互相喜悦的，就是搞对象的，是这一种可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偷食了禁果怎么办？那么就取决于他的父亲。那么既然你们是两情相悦，已经是恋爱关系了，那么你必须要娶她为妻。如果他爸爸说不可以，那你就得按照娶妻的方式，你把聘礼给人家。实际这里边讲到的是一种赔偿方式，实际这里边不是讲的一个，不是讲瞬间的问题，他不是在讲强奸，也不是在讲瞬间，而是这 指的是一种就是婚前的性行为。所以呢，神的律法呢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我们看这里边呢，实际上呢，神在这里边鼓励这种施舍的原则哈，就是顾念那个弱势群体。你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懒惰是一种罪，懒惰是一种罪啊！他不鼓励你懒惰，你如果不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贫穷，耶和华神会周济你。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在的社会的制度里边，这所谓的慈善的事业呢，实际上是不能说是鼓励了，是纵容了这些懒惰的人。所以这个慈善已经失去了慈善的意义了，这是个问题。但是呢，你知道这种慈善事业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当时的时候，按神的律法的慈善事业呢，是归荣耀给神，而这现在的这个慈善的公益这方面是归荣耀给谁呢？归荣耀给政府，归荣耀给
或者党派，
所以这就很容易被误用的。所以就是我前面讲的，神的律法是对我们良心的，不单是对我们的行为，也是对我们的良心的一个约束。但是人对政府就不需要有什么良心了吗？这个总结呢，就是我们要跟二十一章联系在一起。首先说哈，弟兄姊妹，你们分享的细节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都非常对的。但是呢，我就给你们再做一个总线上的一个穿一下，然后把你们的观点呢放在里边呢，就全了。那么这里边我们把二十二章和二十一章呢做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二十一章当中呢，更强调有关生命的拥有权在神，所以没有人可以任意剥夺生命。而第二十二章强调的是财产，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呢，那里边就有剪除、被打死，要怎么怎么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生命换生命这样子的。而你会发现呢，神在这一章当中，在财务的纠纷当中，不管产生任何一种纠纷，甚至于包括偷盗这种纠纷当中呢，它主要采用的是什么方式？补偿的方式，而且是高额补偿啊，五牛换一牛啊，这个不是小事情啊，四羊赔一羊，这个可不是小事情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在神的律法当中已经显明出来，在他的眼中，生命是超过财务的。现在呢，只是我们看的是肉身生命，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呢，主耶稣就提出来一个观点，这么说：生命和我们这个衣服和我们吃的喝的哪个重要？ 生命岂不更重要吗？对不对？那么后边主耶稣说的，说人得了全世界，就是物质的东西，你赔上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从这两章当中，我们看到神已经把他在生命当中的意义呢，生命的意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生命是更重要的，而物质的话呢是少的，没有生命更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是如此的。之前我们讲过创世纪的时候讲过，上帝创造人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身体是从尘土来的，因此呢它需要食物的，它也需要食物的。那么另一部分就是灵魂，灵魂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这是永恒的。那么是灵使这个人成为活人，所以灵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这里边我们所说的，实际上人的不单这个身体的生命重要，那么灵的生命是更重要的，永恒的生命是更重要，灵魂的生命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但是现在人呢把这两个整个的是颠倒了。我们有看到我们是把这个肉身的生命看得很重要，甚至于把物质都看得重要，都超过我们的生命的重要，肉身生命的重要。但是我们今天感谢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个灵魂的生命，这才是最重要，这是永恒的。好，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一点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神的原则，当然是公平公义的原则。这里边讲了，你要公平要公义，只不过是他的方式用补偿的手段，赔偿的手段，甚至于是非常高额的赔偿的手段。但是这里边从神所立定的这些细节的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上，神呢当然是要保护我们的财产，这是神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财产。但是这里边神的律法是非常非常平衡的，首先他保护那些有财产的人的财产，但是他也限制了这些有财产的人的权柄，就是你不可以欺负那些财产少的，你不可以欺负他的。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神同时也给这些没有财产的人很大的一个 mercy， 对不对？他有一个 mercy 的，对这些你在这些富人当中你不受欺负，这是神要保护他的。所以神保护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呢，同时他也要限制这些贫穷人弱势群体，他不可以通过不义的方式获得财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会到，所以神在这个律法的上面是一方面看到了生命的重要，另一方面对于财富的态度，他保护富人的财富，但是他不可以仗势欺人去欺负那些弱势群体。同时神保护这些，怜悯这些弱势的人，使他们可以借着这些我们讲所谓的这些社会的福利，神的怜悯，他们可以过活，同时也限制他们不可以通过欺骗偷盗这些不义的方式获得财富。所以这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公义公平的原则呢真的是非常好的，它主要一点就是要限制的是什么呢？是人里边的罪，这是核心的部分。除了这个罪之外，物质上的东西实际上上帝是给我们一个应许的，就是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了。当然这里边讲到了这些有需要的弱势的这些贫穷的，他们如果不是因为懒惰而产生的穷乏，神都会怜悯他。如果这些人是懒惰，像今天那些领福利不干活的，有一些不是所有的，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样的人在箴言书当中神反复告诫他们，你们就会饿死的，你们会没有吃的，你们会起不来的，睡觉就起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懒惰。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神公平公义，真的是公平公义，但是神的公平公义当中又充满了怜悯和慈爱。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简简单单的把律法呢只是把它理解成为一些规条，这些不单是神他绝对公义的一个表达，律法是神绝对公义的一个表达的，同时又是神怜悯慈爱的一个表达，而这二者的完美的结合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我们就是在神的公义和他怜悯和慈爱当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救恩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呢，对基督教的看法呢，对我们的信仰的看法呢，他觉得就是一些规条嘛，你自己照着去做。实际不是的，不是的。借着这样的规条，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公义、公平、怜悯、慈爱的上帝。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成为可能的。他完全公义的话，我们就都灭亡了。那么如果他要是抛开了他的公义和公平，带有慈爱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能存在了。所以只有上帝，我们的神，他可以才可以把他公义、公平和慈爱、怜悯能够完美的结合。那么在旧约时代，就是借着律法的形式启示给人。新约的时代，这位律法的总结、律法的终极，他的终极耶稣基督来了，把这律法显明出来。他不单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流血牺牲，甚至与父神都转眼不看他，神的愤怒，对罪恶的愤怒。同时，那么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可以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使这些人称义的。所以这才是律法的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后边的那些新约的意思呢，主已经显明了，我们明白了。现在我们在看这些律法的，看这些律法的时候呢，实际我们是怀着一个喜乐的心在看，因为我们在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公义和公平，我们就丧失了志气，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他的怜悯慈爱而放纵我们里边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最后的结果的上面是什么呢？从结果的上面来看，后边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目的的。而圣洁的人，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圣洁，不是我们圣洁，而是我们的主圣洁。我们在他里成为圣洁，或者说按照哥林多后书当中讲的是，他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才是一个圣洁。也就是说，当我们以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不完美在基督里边，基督成为了我们的完美，成为了我们的圣洁。这是律法的核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